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69首，善恶对抵。
是天原是两军对敌，即是恶与善，我必定以所欲一边，不能中间站。我是耶稣基督精兵，你跟随着算，你是凶恶靠着全能，百战必百胜。我必日日与敌征战，总不敢懈怠。是与迷惑而受引诱，魔鬼常相害。我是耶稣基督精兵，你跟随着说，敌是凶恶靠着全能，百战必百胜。任你曾是舍我盔甲，圣道是宝剑，信的是我坚固藤牌，能与魔鬼见。我是耶稣基督精兵，你跟随着谁，你是凶恶靠着全能，百战必百胜。从前主耶稣已得胜，主胜我必胜。征战完毕，得力作前，容面作清正。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着帅，敌是凶恶靠着全能，百战必百胜。
好，我们课本一定要拿哈，啊，看课本还有看圣经很容易就听懂了哈。我们请翻开第五页，第五页第三个部分，本卷的分段哈，我们就对照圣经来看。我们现在翻开啊，这个耶伯记第一章627页啊，627页。第一段啊，是义人耶伯受试炼，义人耶伯受试炼。啊，在第一章里头，我们可以知道啊，啊，耶伯是住在乌斯地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完全啊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这个好人啊，竟然遇到了很大的灾难啊。那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是讲到啊，这个约伯啊，他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啊，家里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最富有的人啊，在东方人当中是最大的富翁啊，啊，有7000只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有许多仆婢啊，所以他在当时的东方人当中是一个最大的富翁，而且他的10个儿女都非常的和睦啊。在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常常定日子啊，今天到大哥家吃饭啊，明啊这个下礼拜我们来二哥那边吃啊，那么我们再下礼拜我们去啊这个三哥那里吃啊。所以他们常常在聚餐，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相当相当的和睦啊。但是啊，这个义人约伯啊，他是懂得宗教教育，所以他知道啊，在这个吃饭当中或许啊会有一点口角，或一些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或是怎么样啊啊。那么这所以啊，他常常啊在第五节这边有记载啊，他会打发人啊去告诉这些孩子，你们要反省检讨自己，追求圣洁啊啊。然后约伯 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啊，他会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一个一个的帮他们祷告献燔祭啊，怕他们啊这个弃掉神啊。好，再来这个第六节开始啊，就是灵界的事情啊。啊，这个圣经这么多齁、哦、写灵界的事情并不很多齁、哦。啊，那么启示录或许写的比较多一点啊，其他很少地方有写到有关灵界的事情。尤其是那个灵界发生的事情和世界上的人遇到的事情是完全很相关的情况之下啊，在这个约伯记第一章就写出来了啊，神的众子啊。啊，就是指的神所造的天使啊，神所造的这些天使啊，在一个灵界的地方和神在一起，他们在谈论的时候，哎，忽然间撒旦啊，魔鬼撒旦来了啊，啊，说他是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还而来啊，啊，他没事做，找人麻烦、啊，所以他是走来走去，往还而来。那么神就说了，哦，你有没有看我这个地面上的那个约伯啊，哎呀，我这个仆人太棒了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哇，一个人能够得到啊爸爸妈妈的称赞已经了不起了，哈哈，一个能够得到啊这个哥哥姐姐的称赞也不错，得到同学的称赞也不错，得到老师的称赞也不错，得到校长的称赞也不错啊，得到总统的称赞那更好，但是约伯是得到神的称赞啊！啊，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神啊，这位伟大的神竟然把约伯说得这么好啊！所以第九节开始，撒旦就嫉妒了。撒旦怎么嫉妒呢？他说：“哎呀，这个约伯啊，敬畏神起誓没有缘故，一定有缘故，因为神你对他太好了。”你在他的四周围给他围上篱笆，你好好的保护他，肆无忌给他，所以啊，他现在很幸福，莫怪他对你非常的忠心忠贞啊！只要你要伸手毁他的所有，哦，你试试看，这个约伯一定会变质的啊，他一定会弃掉你，不要你了啊，这样子，哇，这个是魔鬼撒旦的一个坏心肠大诡计。要来让约伯受大苦啊！当时第十二节记载，神就对撒旦说了：“啊，我现在答应你做一个有限度的一种试验，是什么呢？啊，除了他的生命以外啊，他其他的东西就交在你手里好了。你看你要怎么办？哇，这个撒旦好高兴啊！”能够害人最棒了，嘿，这个撒旦真的是太坏了啊！所以十三节开始，这就写了哈 啊，第一个有人来报信了啊，十四节就有人来报信了哈 啊，这个牛全部没有了，仆人也没有了，只有一个人回来，又有人来报信，神从天上降火，把所有的羊和仆人都烧掉了。只有一个人回来报信，十七节还在说，有人又报告，哦，北方的加勒底人分三队来了，把骆驼都掳去了，杀了仆人，也是一个人跑回来报信。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好儿女啊，都在大哥家在吃饭，忽然间起了一个狂风，好大的风暴。就来了，把这个屋顶都掀起来了，压下来，把十个儿女都压死了。哦，这个，哦，这个是晴天霹雳哈、啊！所有财产在一天当中都没有了，十个儿女都被压死了。这是撒旦所做的事情。当时的约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试炼，啊，他是怎么样表示呢？二十节以后啊，他是非常的悲痛，不过他讲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信心还是很稳定。他说，我赤身出母胎，赤身归回啊，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啊，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财产，有十个儿女都是神你所赏赐的，既然神你赏赐我，神你要把它收回去，我也没话讲嘛，因为是你给我的嘛，你给我的把我收回去了，那我有什么话讲啊？啊，但是一般人呢是受不了这样的考验，因为人对于既得的利益，已经得到的利益，往往舍不得放弃啊，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态啊，都是这样啊。啊，当时约伯的信心没有改变，也没有讲什么不好的话啊啊，这是第一章啊。啊，那么再来嘛啊，就是第二章了。哇，这个时候神啊和这些天使在一起的时候，忽然间啊，当然这个不是在天国哈、哦，一定是在一个灵界的地方。撒旦又来了啊啊！神就问撒旦了、啊：“你不是说只要我把约伯的这个幸福交给你啊，然后你把它破坏，他就会对我反抗，对我抱怨，对我啊变心，是不是这样？你看没有啊？”你看耶伯还是这样好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样子、啊、哇，这个撒旦、啊、不高兴了、啊、嘿，人啊，这个第四节会说啊，人以皮代皮 啊，意思就是说以前的人啊，他们都是用这个兽皮啊，这个野兽的皮啊来做交易啊，所以、啊、有时候遇到强盗的时候，哇，整车子的兽皮哦，就告诉这个强盗说，我把所有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个兽皮都给你，但是你不要把我杀死啊，所以以皮代皮，就是说以兽皮代替人皮啊，哦，所以常常啊，以前的人是人以皮代皮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撒旦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让约伯身外的人物都没有了，但是约伯本身啊，他的身体没有受伤，没有受痛苦，他什么都没有受痛苦，所以哦，所以第五节说，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哎，神啊，你对他身外之物怎么样做，他没有变心，现在你就针对约伯的身体给我试验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么神真的答应了啊。第六节啊，神就说了啊，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啊，这个是神的限度，伤他的身体不可以害他的生命啊。刚刚是说约伯身体之外的人事物你要怎么处理都可以啊，第一次。第二次是说你不要伤害约伯的生命，这样好。结果撒旦好高兴，好啊，我又可以欺负人了，哎，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一直到头顶都长毒疮。哇，这个毒疮啊会流脓流汤，会皮包起来，然后又破掉，又会痒，又会痛，所以约伯啊，坐在这个炉灰当中，好难过，拿着这个瓦片啊来刮身体啊，吼、哦，又痒又痛，这样子哈、啊，好难过哦。这个时候啊，约伯的太太就对他说话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啊，你弃掉神死了吧？”哦，啊，当然很多人对约伯的太太很不理解，说这个约伯的太太怎么信心这么差？哎，对对，先生说这样的话，不但是不礼貌，对神实在是好像完全放弃了一样。啊，起初我也认为这个约伯的妻子信心太差了，啊，后来啊，我渐渐的。一年一年过去了哈，我才了解说啊，约伯的太太信心一定比我们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儿子要出生，一定要怀胎十个月，当中或许还要害喜， 那肚子慢慢大，行动不方便啊，生活起居都受影响啊，那个常常恶心哈、啊。那么这样子要吃那个酸甜的东西，那么这样子怀孕十个月，然后时候到了，忍受那个生产的阵痛，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啊，是流汗流血，痛得要死，用尽所有力气才把一个孩子生出来。你看，孩子在肚子里十个月，和妈妈的感情多么的好啊！生一个孩子就这么辛苦了，何况是生十个儿女啊？你想，十个儿女都在一天当中死掉了。这个做妈妈的心是什么样感觉啊？所以啊以前我是对耶伯的妻子啊，觉得他信心不好啊。后来我懂了啊，说他是了不起的啊，耶伯的太太是了不起的啊，因为他一直忍受，十个儿女去世了，他都忍下来了。但是今天看到唯一可以依靠的先生，竟然全身长毒疮，他真的是受不了了啊！他实在受不了了，说这奇怪啊，我们所敬拜的神怎么会这样子对待这么好的一个我的先生和我的家呢？啊，这是啊，但是耶伯呢，信心还是保持很好。啊，这里说啊，我们从神手里得福气，难道不能从神的手里受一点灾祸吗？啊，过去我们都是享福的了，神都对我们太好了，福气那么多，那么今天我们遇到这个灾祸，我们也应该忍受啊，不要都要吃甜的，都不吃咸的，不可以了啊，是这样。好，所以这个耶伯啊，对这个道理啊，非常的清楚啊。好，那么从十一节开始，就记载耶伯的三个老朋友哈。就是以利华、比勒达、索法，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听到消息，赶过来，因为他们三个是约伯的知己的好朋友啊。好，那么第十二节就记载了，当他们远远的看到，哎，那个是约伯吗？认不出约伯来，放声大哭了啊，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表示极其悲痛啊、嗯、啊！结果三个人是要来安慰他，但是一看到约伯这个怪样子，哇，全身长毒疮，坐在垃圾堆里，拿瓦片在刮身体，好痛，好难过，好痛，那么憔悴，不像过去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耶伯，不像啊。所以他们啊，都讲不出话来了啊。所以十三节这里记载哈、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好，在这当中啊，一下跳到第三章去。第三章是写什么呢？啊？说耶伯开始咒诅自己的日，这生日啊，像第三节说，没有生日我最好了，我最好不要生出来。如果我的生日没有人出生，那我也不会出生啊。第七节这样讲，第十节就是最好我的妈妈不怀我。第十一节就说，我生出来就死掉那多好。啊，第十二节说，为什么我生出来还有人用奶来养我呢？第十六节说，为什么我不早产堕胎而死呢？所以这个耶伯啊，你看这个耶伯在第三章里面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不敢怨天上的神，也不敢怪地上的人，他只有咒诅自己的，我最好死掉好了，我不生出来就没事了，这样子啊。那么其中啊， 这个最关键的一节圣经啊。啊，我到这个我教了二十几年的这个约伯记啊，到这个第十二章十三节啊，这一节啊应该是一个关键节啊，因为约伯的三个老朋友就坐在约伯的周围啊，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出来，就是眼睛一直的看着约伯。我们来翻开658页啊，圣经658页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就记载约伯坐在那个地方，三个老朋友就坐在那边看着他，七天七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这当中邪灵就开始做工了。这个撒旦往往是在一种静默当中也会做工，所以为什么有的夫妻吵架最怕冷战呢？夫妻吵架，两个人，我也不敢骂你，你也不敢骂我，那我也不讲话，你也不讲话啊，这个当中啊，这个空气都凝结了，这个时候撒旦也会做工，让你怀疑东怀疑西，是这样啊。所以这三个老朋友在这个七天七夜当中啊本来是同情的眼光看着约伯，现在变成怀疑的眼光啊，本来是怜悯的眼光看着约伯，现在是猜测的眼光看着约伯啊，本来是关怀的眼光看着约伯，现在是误解的眼光看着约伯，本来是用要安慰人家的眼光看着他，现在是用指责的眼光看着他，因为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怎么可能呢？神不是公义的吗？约伯如果没有做错，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所以七天七夜啊，这个心理的变化，撒旦的工作啊，就让这三个老朋友他们的眼光改变了。在这个眼光改变当中，一定让约伯察觉到了啊，所以约伯受不了三个知己朋友那种怀疑、猜测、误解、指责的一种眼光啊，所以他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他受不了了。起初太太讲的话他还可以稍微应付一下，现在加上三个老朋友都不敢讲话，都不讲一句话，七天七夜，所以他受不了那种撒旦在静默中的一种工作啊，所以他才会做足自己的生日啊，是这样啊。这是第三章啊。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本段分段第二，约伯与三个老朋友的辩论啊，这里有三次的辩论啊，这三次辩论啊，有1:3，1:3，还有1:2啊。这个一共28章，42章里头有28章都在辩论，约伯和三个老朋友变成是当事者啊，辩论来辩论去，当事者。好了，第三，旁边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以利户，这个以利户他是旁观者清啦啊，他不是当事者。他只是听这4个老人家谈来谈去，论来论去啊，所以这个以利户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老人家都说完了，他才敢开口啊。所以到第三的地方，这个以利户开始讲话，一讲就讲了6章啊，42章里讲了6章。好，第四。这个以利户是做神的开路先锋哦，开路先锋。他出现了以后，神就快要出现了啊！因为约伯在辩论当中好几次，他很不高兴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三个老朋友都说我犯了罪？罪有应得，恶有恶报。为什么我的三个老朋友说不是我犯罪，就是我儿女犯罪？我儿女都好好的教导，为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犯罪？他们死一下子就死掉了，都被屋子压死了。他们难道有错吗？所以约伯一直不能够忍受的就是他们都没有稍微给约伯解释的余地啊，只是说一定是犯罪，不然神不会让你遇到这么严重的痛苦是苦难啊，是这样。好，所以这个以利户啊出现了，他是在旁边听的啊，他是旁观者清啊，所以他用六章的这个篇幅来告诉约伯和他的三个老朋友，不一定啊，不一定人犯罪神才会让他受苦难，有时候神让人受苦难啊，是要来教育这个人，是要来训练这个人，是要来造就这一个人啊，并不一定都是因为他罪有应得啊啊，所以啊，这个以利户啊，他是有神的圣灵与他同在啊，他晓得神的旨意，然后从旋风当中神出现了，神的出现，神是个灵，根本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什么东西啊，所以神是在旋风中出现，出声音来问约伯啊，所以第四就是全能者的劝诫啊。就是神出现了，那一直问他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或包括动物啊，这个问了五十几个问题，让约伯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啊，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实在太自义了，敢大声讲话说，神啊，你出来啊，你为我作证啊，我有做什么错啊，你说啊，我怎么样哦。他才开始谦卑下来啊，不敢再乱讲话了啊，所以就自认罪，祷认罪，求神啊，求神怜悯啊，自己责备自己了哈。好，那么第五啊，第五就是四十二章最后一章了啊。约伯说到加倍的事蒙福啊，这是苦尽甘来了啊啊，当然这个福气。是一个长子的福气，就是加倍的福气，有属灵的也有属肉的福气，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其实今天我把这个精华都讲出来，来这么少人太可惜了，没有办法。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四啊，研读须知啊，研读须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研究读约伯记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啊，因为很多人读了约伯记读得头昏脑胀啊，看不懂，奇怪，这个约伯记怎么这样写，论来论去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哈 但是啊，如果你先来看这个研读须知的话，你就比较知道了哈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哈，就是活在这个得失之间啊，你得到属灵的，或许就失掉属弱的；你得到属弱的，或许就失掉属灵的啊。比如说我们把晚上的时间去加班，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没有错。你得到钱，但是你失去的就是敬拜神啊，来领受神这个的道理，这个福气你就没有了啊。所以人啊，就是活在这个得失之间啊，那也可以说人是活在这个痛苦和快乐之间，人不是很快乐就是很痛苦，所以常常遇到事情会感慨万千啊，就是这样啊。好，那么现在来看这个第四个部分，研读须知的第一段啊，说圣经的中央就是智慧书 一共 有五卷啊。啊，约伯记是第一卷，伯诗、诗篇、箴言、传道书啊、雅歌啊，这个哈、啊，这是五卷啊。那么这个约伯记啊，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啊，到底要干什么呢？啊，这里写啊，第一个啊，让我们认识苦难的因由，说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像我们说啊，从石头里蹦出来不是这样啊，很多事情的发生早已经在灵界的地方，神和撒旦都已经讲好了，所以事情才会发生啊。如果神没有答应，撒旦也做不了事，是这样哈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很多事情苦难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是神所答应的。那么苦难的意义啊，对平常人来讲啊，或许会造就他啊，让他能够变成一个坚强的人啊。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苦难让我们啊忍受很多的痛苦，在当中我们学习了很多的道理和忍耐啊，然后对我们追求完全得救啊都有很好的益处啊。再来明白遭难者的痛苦感受，他看到约伯记，约伯实在太痛苦了，太可怜了，还有他含冤的心态，被人家误会了，我明明没有做坏事，怎么我的三个知己老朋友都说我做坏事，所以实在是心中非常的冤枉痛苦哦，很混乱的情怀，为什么别人比我不好，反而他过得比我好，我做得比他好，为什么我过的日子这么辛苦啊？所以这个人会有这个混乱的情怀啊。再来第三，使人更认识真神的伟大啊，在这个看不见的啊这个灵界里头，神有他伟大的计划，他要让一个99%完全的人能够经过试炼以后变成100%的完全啊，所以这个都是神美好的一个计划啊。再来第四，让我们更了解世人实在太软弱了啊，人凭着肉眼所看到的往往都不是最正确的答案啊，人往往经不起一点点的痛苦啊啊啊，这几天我不晓得怎么样，这个牙齿啊怪怪的啊，这里按会痛啊，会痛会痛，那到底是什么怎么缘故都不知道 啊那哦那就会胡思乱想了啊，我就会胡思乱想了，哎，怎么搞得这里按也会痛啊，都靠近这个眼睛啊，靠近这个鼻啊，鼻子这个又痒痒的，是不是有鼻炎什么癌症或是什么，会胡思乱想啊。所以这个人就是很软弱啊，会胡思乱想啊。那么约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啊，他更加的啊让我们啊佩服了啊，实在他是忍受很多的辛苦啊。再来第五，从中可以获得属灵的智慧来造就灵性啊，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你就可以学习很多啊。那么今天我们台湾的一些青少年往往就是啊过得日子太好了，所以他们体会不到很多属灵的道理啊，所以对灵性的造就也比较少啊，要吃过苦你才会得到造就啊。好，接下来啊，要认识撒旦的本质啊，认识撒旦本质。好，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的12章，366页。启示录十二章，我们读第九节，一起读：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这边有记载啊，这个魔鬼的名字有四个名字哈。啊，其实还有很多名字了，比如说世界的神啦、啊、世界的王啦、啊、恶者啦、仇敌啦什么啊，这个都有了哈。但是我们最重要还是这四个名字啊。啊，这四个名字到底，我们先说魔鬼是从他到底是怎么是谁啊，是从哪里来的哈。啊，我们可以啊这个看一下圣经哈。啊，一个是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来做一个啊比喻啊，谈到啊这个撒旦魔鬼啊。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824页，以赛亚书14章啊，好，我们看12节，这里说啊，这个我们先说哈，第四节是说这是个论巴比伦王啊，第四节说论巴比伦王啊。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王说的啊。再来第12节是说，他本来啊，这个撒旦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竟然从天坠落啊，所以这个是指的天使了哈、啊，这个犯罪的天使竟然从天上坠落下来了。好啊，这个第14节这里有说哦，他想要升到高云之上。要和至上者天上的神同等啊，所以这个天使想当神啊，哈、啊，想天使想要做神啊，像神那么伟大了，这样子哈、啊。好，再来我们看第15节啊，说必坠落阴间啊，到坑中极深之处啊，说这个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哈。啊啊，他是怎么样的啊？骄傲啊，结果后来啊，竟然啊，吃草如牛，经过激起啊。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啊，1005页啊，1005页啊，以西结书28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节这个地方有说神的话临到我，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啊，所以这个这里是用推罗君王来比喻啊，这个撒旦魔鬼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第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啊，居心自比神，想要做神呐、啊，想要像神那么伟大啦。啊，所以骄傲的人就是这样，想要做神啊！好，再来，我们看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啊，从神的山驱逐你啊！啊，所以这里说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就是天使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啊。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啊！你啊，第18节说，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啊！好，我们这里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太多啊，不过从这边啊。多多少少的记载，我们大概会了解一下啊。啊，这个天使当中，天使本来是神所造，在替神做事情的服役的灵啊。但是后来因为有一部分的天使，像这里所说的啊，他是美丽，心中高傲，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所以就会。太高傲，再来，因为荣光败坏智慧，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都太显眼了、哦、所以把自己的智慧败坏，就骄傲起来了、哦、啊，所以他是犯罪亵渎圣所，所以他做了啊神不喜悦的事情啊，被神驱逐了 啊，所以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撒旦本来是天使，因为 他犯罪了，主要是因为他高傲，所以他就被神甩到地面下来了，甩到地面来了。那么这个撒旦他的名字就表示了撒旦所做的工作的性质啊。怎么说呢第二段这边有说说撒旦就是抵挡反对的意思啊。哪一个人会抵挡神，反对神，反对良善，抵抗良善啊？这种事情都是邪灵魔鬼的工作，因为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反对啊。再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魔鬼啊，魔鬼就是缠棒诬告，诬告啊，缠棒诬告啊，意思就是会毁谤人，而且人家没有做这个坏事啊，他是随便的要控告人家啊，像这样的，这就是魔鬼了啊。没有真实的事情要跟人家毁谤，要控告人家啊，这个就是魔鬼的意思啊。再来啊，这里就有解释说啊，说向人毁谤神，在神面前谤毒人，控告人啊，是这样啊。再来他又称为大龙啊，大龙就是吞噬残忍的意思啊。所以残忍的事情那就是魔鬼的作为啊。像我们今天看到报纸，哇，这巴基斯坦怎么搞的，有七名啊，这个拿枪的人到这个学校去把一百四十几个都扫射死了啊。那还有100多个啊是受伤的啊，大部分都是青少年还有他们的老师啊，结果被人家这样子杀死了啊。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作为嘛，残忍，很残忍啊，吞噬，要把神的儿子吞掉，所以啊，信主以后我们更要小心守道理，不然的话，魔鬼就要让你犯罪，你一犯罪就是把你吃掉了，叫做吞噬啊，是这样。好，再来下面第四个名字叫做蛊蛇啊，蛊蛇。就是指着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伊甸乐园里面的那个蛊蛇，它是很灵巧的，它是发光的啊，它是很会试探引诱迷惑人的啊，这个就是蛊蛇啊。所以这里说它要狡猾骗人，迷惑普天下万民所以如果有这个灵巧花光试探引诱迷惑的事情，这个都是属于魔鬼的工作啊。所以今天世界上好多流行的东西却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显眼啊，非常的诱惑人，迷惑人的东西啊，那个就是一种撒旦的工作啊。所以这里又有说了啊，说有学者这样说，撒旦是在地上为神做了人类的检察官，却在天上做了人类的死对头。意思就是说撒旦是往还而来那么到处游行，遍地游行那么看到哪一个人，哦，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不乖，你贪心，好，我就赶快到天上向神报告，某某人贪心，我看到了，神啊，你要不要让我给他教训一下？撒旦就是做这个工作，到处去找我们神的百姓，看你有没有做错，你做错我就到天上控告你，控告你以后神答应了，我就给你修理一下，我给让你受苦一下。撒旦就是做这种工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12章这里也有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2章366这里也说我们看这个 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啊！昼夜控告，所以撒旦魔鬼是昼夜在控告我们。我们做不好，他就会控告我们啊！尤其是对神的儿女，特别的挑剔啊！所以做检察官就是看你有没有犯罪啊，这样啊。好，那么讲到这里顺便讲一下啊，这个当然这里写一个大龙啊，这个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啊，圣经里面这个龙啊，并不是我们中国说的那个龙，中国的龙是中国人发明的啊，其实没有这种动物中国的龙现在画的是什么样？有七种动物的集合，把七种动物集合在一起成为龙的形状啊！因为中国人经过几千年前的造型本来是像蛇一样那么简单啊，后来就慢慢演变啊，所以这个龙的身长啊，这个身体好像蛇一样啊，龙的头像骆驼一样啊。龙的脚像鹿的脚一样啊，龙的眼睛像虾子一样啊，那个水里面的虾子啊，我们吃的虾子。它的耳朵像牛一样啊，像牛的耳朵。它的爪子像鹰爪啊，老鹰的爪啊。它的脚掌就像老虎的脚掌啊，所以啊，这个龙其实没有这个动物啊，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有七种动物合为一身啊，但是我们因为看到圣经说这个启示录都写着这个大龙怎么样，大龙要吞吃什么啊？结果我们这边有大龙国小啊，有大龙街啊，大龙童啊，这个都是大龙哈，好像我们这个怪怪的，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人的龙和圣经里面说的龙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差不多20年前我们中立教会那时候，这个古良普执事在注目这个中立教会的时候那出去访问看到有的信徒有的信徒说我坐的这个原木的这个木头椅子，这个靠锁的这个锁把前面有磕个龙头，那怎么办呢？我看了都不舒服那这个古执事就说，那这样好了，你拿锯子把它锯掉好了。所以那个木椅本来是很漂亮的，结果因为看到这个龙头很难看，还是拿锯子，然后用这个布把它包起来就是因为这个人就是软弱人软弱所以看到圣经写大龙什么什么，这个龙就是鬼什么什么那么心中就不舒服心中不舒服以后就说我要怎么办这个椅子这么好，也不喜欢丢掉也不喜欢送人那干脆把它弃掉所以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你的信心如果你信心够的话，你说这个不是这个哪里是什么魔鬼的什么，那个是中国人的龙哪有算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但是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基隆有一位弟兄那也是很早，超民国60几年的事情这位弟兄他就是也是受可能是也是魔鬼在做工了他说他有一天这个阴天的时候打雷阴天，他走到外面去一看，哇，天上都是乌云，那个乌云竟然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变成一只龙，像我们中国人画的那个龙一样，所以他就吓了一大跳。我说这样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往往都是我们心里 稍微害怕，啊，那时候魔鬼就会开始做工，啊，所以这个人的软弱就是这样。那么撒旦是遍地游行嘛，啊，那走来走去往往而来，他看到哪一个人软弱可以欺负的啊，你可以欺负我就欺负你，你可以啊怎么样的做工我就做工，是这样子哈，啊。所以撒旦做工往往是这样子哈，啊。好，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哈，啊，就好了哈，啊。那么我们今天我看讲到这里就好了哈，啊，我们一起来唱诗154首。
上这国度永久